好，那请看到讲义342页，在说明差别的内容上，第一个先证述有关德的诸门分别。那接着第二科呢，就是刮讲义342页刮虎大臂，是随难别解。也就是他先有一些阐述，那接着再回应，外人的质疑，好，我们论文提到，前虽总说三世法各三，今应简别其中差别相，三世法各三是在讲义的339页，好，那接着记诵，无记得具起，除恶通变化，有复色亦具。欲色无前起，好，那在偈颂中的最后一句话，欲色无前起的欲色中间的顿号，请删除，中间的顿号，欲色中间的顿号，请删除，它如果以白话解释的话，是欲界系所设的，欲界系的设法了，欲界系的设法。所以，偈颂最后一句欲色的顿号，中间顿号请删除。好，那请看到《论约长行》的解释，先说明偈颂的前两句，也就是无记得具起，除恶通变化。那么，无复无记法，它的德，唯有具起。无前后生，也就是没有法前德，也没有法后德。他的德必然跟所得的无复无记法是同时具起，同时具灭。原因是什么呢？论文讲到，因为无复无记法它本身的势力，势力也就是它的作用是比较微劣的。是比较微劣的，它不像是善法，不像是不善法，乃至于呢，它的作用呢，也比有复无记更微弱，所以它的势力比较微弱的关系，因此呢，它的德是具起，而没有办法先引德起，或者是德在法之后起，好，那接着论文就更明确的说明，这个无复无记法若是在过去的话，德也是在过去，因为是为具起，所以它的德呢跟法必然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阶段。好，那如果无复无记法它是在未来的话，那么因它的德也会是在未来。那同理。无复无记法若是在现在，正在作用，正在升起，那么它的德也就是在同时间，就是现在式。好，那么这是先总说，但是有例外，在无复无记法中有例外，并不是所有的无复无记法它的情况都是如此。接着就有问。答辩的内容，一切无复无记法德皆如是耶？他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的无复无记法，它的德都是唯有具起吗？都是如此吗？还是会有例外的呢？那么这时候世亲就回答：不尔，不尔就是说不是，并非一切无复无记法的德只有。语法具体是有例外的那云何是有哪些例外呢？接着论主就提到，在一切无复无记法中，要扣除掉二通也就是天眼通，还有天耳通这二通，以及还要扣除掉能变化心。那么之所以要将这三法扣除掉的原因，是因为论文提到，为 眼耳通慧即能变化心。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势力强，他有别于其他的无复计法，他的作用力强。天眼通、天耳通，还有能变化心。能变化心就是我们一般讲能神通变化，比如说能够飞行、神足通啊，能够飞行、能够点石成金等等。那有这样的一种神通变化，都是某一有情他修成了神通，他具有这样的一种能变化的这种意义。这种意识，所以他的势力作用是比较强盛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天眼天耳或者是神通变化，它都是需要加工用行才能够承办，才能够具备的，跟其他的无复无计法不一样。好，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因此天眼天耳二通还有能变化心，虽然是属于无复无计的属性，然而它有它的德是有前法前德，以及还有法后德，还有法的具身德、具体德，是有这三种德的。好，那么在无复无计法中还有第二大类，第二大类就是指论文最后一行，若工巧处即威仪路，他要是即硕习者，即硕习者也就是说非常的上手啦，是一个高手来的。比如说在以工巧处来讲，工巧处又可以细分成是有所谓的深工巧，比如说我们一般以现在的行业的话，比如说建筑师、设计师，他们这种在工巧方面是非常的强过于一般人，他就是所谓的硕习者，就是所谓的权威的。那与工巧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在辩才方面能言善道啊，这是与工巧，或者是能够说唱等等的这一方面，都是所谓的工巧处。好，那威仪路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行住坐卧了，这方面。但是要是即硕习者，就是很熟练的人，非常熟练的人。那么因为他非常熟练的关系，所以他不像一般人，所以他的势力也是比较强盛的。甚至呢，同样他也是经过相当的努力，才有这样的一种成就，在工巧处或者是威仪路。比如说威仪路，比如你说行住坐卧有什么好，有什么好即硕行的？我们讲行好了，我们一般人走，当然我也会走，大家都会走，可是我们走可能有的人走得弯腰驼背啊，或者是唧唧歪歪啊，但是我们看一些那种展场的或者一些模特，他们走的姿态或他们站的姿态，比如说以我们佛教讲的要立如松，但是我们一般人立的都是什么三七步，像这种就不是所谓的即硕习者。所以所谓的位入行住坐卧等等，还是一般人跟这种很熟练的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他们既然是势力比较强，甚至呢他是经过一番努力才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外在的表现，因此他的德属性方面也是有前后还有具身的。好，所以除此之外，除这三总共的话是五类啦，五小类，除此这五法之外，其余的一切无复无计法，他的德是唯有具起，德唯有具起。好，那么至于工巧处或威仪路等等相关的内容，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注脚92，注脚92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它有说明的相当仔细。那么在普光大师的内文上，它其实就是参考了 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的内容如在讲义的343页注脚栏打星号的地方，在大毗婆沙论卷126内容上可以有相对的说明。那么其中有一点在此可以做补充啦，有关工巧处在法体上，它是以色身香味触以五处作为它的体性，那味入不一样，味入要扣掉身。所以刚才我们有提到工巧处呀，它有所谓的身工巧还有语工巧，那语工巧就是这边所谓的以五境中的声，声音的声作为它的体。好，那能够升起工巧处呢，它是以能起色声香味处这它的意还有法二处为体。所以工巧处跟起工巧处是不一样的。那再来还有所谓的工巧处加行。那么工巧处加行呢，它是缘等五事，那么其实就是以缘等五事去缘色等五处，色等五境。好，那在古德，在古德它有做说明，所谓的工巧处加行，或者是下文的威仪路加行，这边的加行的意思就是缘工巧处或者是缘威仪路的兴亡。我再说一次，在大毗婆沙论卷126的引文第三行，它的眼等五事是工巧处加行，眼鼻舌身四种兴亡是威仪路加行。它加行，这边加行的意思依据我们古德圆辉的注释，加行就是缘工巧处或者是缘威仪路它这个法体的心。因此我们可以留意为什么工巧处加行是缘等五事，因为工巧处是以色身香味触这五境作为它的体，所以它的加行能缘它的心就是缘等五事。同样的道理，威仪路它是以色香味触四种作为它的法体，作为它的体性，因此能够缘威仪路这样的一种加行，就是眼鼻舌身这四个兴亡。那除了前五事或这四种事可以缘五境或四境之外，当然意识它是可以缘一切法的，所以意识它也是工巧处或者是威仪路它的加行。好，那么在这一段论文还有特别要留意的，眼等五事可以缘工巧处，但是它不能缘起工巧处。那么起工巧处是什么呢？起工巧处是意或者是法，是十二处中，十二处中的意或法。那起威仪路也是意法。那么眼等五事它是不能去缘意跟法的，所以在论文就有提到眼等五事或者是眼鼻舌身这四种事，它是不能缘起威仪路或者是不能缘起工巧处的。那么这个是要请大家留意的地方。好，那其他的内文这边就不细说了，在工巧处威仪路在之后呢都会有详谈。那么接着要附带补充的是，如果看到讲义32的论文，也许有人会连带想，诶，我们在六种神通中圣者，比如说以阿罗汉来讲，有六种神通，就是天眼、天耳、神足、宿命、他心还有肉质。 那六种神通当中，为什么现在讲义342页论文，它只扣除掉天眼通跟天耳通，为什么不谈其余四种通呢？那因为根据有部的判别，六种神通当中，只有这两种神通是无记的属性，是无记的属性。那其余的宿命，其余的神主、宿命、他心还有肉质，这其余四种都是善性的，都是善性的。那因此讲义342页是在谈无复无记法，所以他在简别的时候只有谈到天眼通还有天耳通，没有谈到其余的四通，原因是因为其余的四通它是为善性，为善性。好，那再来呢，我们提到的有四种无复无记的心，那么现在在论文这边出现了三种，第一种是能变化心，第二种是工巧处，第三种是未入，还有第四种是易熟身心，它本身也是无复无记心。论文为什么不谈呢？因为易熟身心它本身是易熟所生，所以它没有所谓的即硕习或不即硕习这样的一种区别，没有，它就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所以既然是与生俱来的，它就不没有办法透过后天加工用行把它给增长，把它给张扬，它是没办法的。好，所以在论文这边中呢，在四种无复无记心，他也只谈了三种，就是能变化，还有工巧处以及微一路及塑形者。好，那这是附带说明的。那么在讲义343页，注脚栏打星号2的内文呢，他就有举例说明。四威一路中比较串习者是指谁呢？即硕习者是指谁？比如说马胜比丘，马胜比丘就是传说中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阿说是比丘啦，阿说是尊者，就是舍利弗在还没出家前听到的缘起记，就是由马胜比丘阿说是尊者所诵的。那么他有，那么如大毗婆沙论这一段论文就有提到，位于路中及串习者呢，如佛、马胜比丘，还有其余有情等等。那么工巧处及串习者是有谁呢？同样是有世尊，还有妙业天子，以及还有即硕习者。好，那么请翻到讲义的344页。那么当然论文它有提到所谓的易熟身啊，易熟身心，易熟身的世运等等，那么这等一下我们会整个回来看大毗婆沙论卷157这段论文。好，那么先将无复无记法做说明之后，那无复记法有其中五类法是比较特殊的，它是有三种德之外，其余大部分的无复记法它都只有具身德。那除此之外接着就有提问了，唯有无复记法德但具起耶？它的意思是说，这个德是跟法具起的，只有无复记法吗？那其他属性的法有没有同样的只有具起德呢？好，答案是有的，答案是有的。因为论主是回答不二，不二的意思就是说，不止只有无复记法它的德是具起，还有其他的法它的德也是具体的，是什么法呢？那么世亲就回答到，有复无记色，它的德也是只有与法具体。那这边特别强调哦， 前面所谈的是无复无记法，那这边他所谈的是有复无记的色，并不是指有复无记的法哦。虽然只差一个字词，但是包含的范围是差很多的。这边有复无记的色，也就是只有局限在有复无记的色蕴而已。那么色蕴它包含的范围还是很广啦，说如后文所讲的有包含到表色。那么诸有复无记它的表色其德也是只有于法具起，也是。那么接着下一行论文就解释了为什么它没有法前德或法后德呢？论文提到，虽有上品而亦不能发无表故，势力是比较微劣的，由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有复无记的表色它一定没有法前德，也没有法后德，所以只有法具与法具生具起的德。好，那关于论文虽有上品而亦不能发无表故，这一句话的解释在古德有不同的解读，请参考到注脚94刮胡一，先说明普光聚色论记的内容，请看到引文的第二行，为为色界出净律中修所断惑，发有复无记生于表业。所以论文所提到的有复无记表色，是指呢色界出净律的有情，它依着修所断惑所发起的身表或者是语表。那这样的身与表业都是以有部来讲，它都是属于色蕴所摄。所以这时候它的德只有具起，没有法前，没有法后。好，那么当然这边要先说明的，为什么只局限是色界出净律的有情？那其他界地的有情为什么没有有复无记的表色呢？第一个，我们先谈欲界的有情。欲界的有情，它的身语不是善，就是不善。欲界系的有情，欲界系它的有复无记，唯有身边二见以及跟它相应聚起的。那身边二见，欲界系这样的身边二见，它是无法去发动身与表业的。所以欲界系在这边是没办法去有复无记的身与表色。好，那为什么在出净律以上也不谈呢？也不谈呢？因为出净律以上它没有寻，没有视，要发起身与表业的话一定要有寻视。所以论光记的解释它更明确的点出所谓的有复无记的表色是以色界出净律修所断惑。那么上二界的烦恼它本身都是有复无记的属性。好，那以此来发起身与表，那见所断惑它是没有办法作为身与表的一个发起的清音，所以也只局限于修所断惑而已。那么相关的内容观念在往后的业品乃至于随眠品都会提到，那这边只是附带做说明。好，接着看到光记的解释第三行，有关于论文中所提到的虽有上品 普光的第一种解释是讲，虽有上品烦恼，而亦不能发无表，势力为故，由此定无法前后得。那么普光这样的解释的来源，也许是依于顺证理论，如同样注脚刮胡一最后打星号的地方，在顺证理论卷十二这一段论文相关的内容，它是讲虽上品染而亦不能发无表故，势力为弱，由此定无法前后得。好，那么普光的第二种解释，对于虽有上品的上品是指什么呢？他第二种解释如引文的第四行，或虽有上品表业，他所指的就不是烦恼了，就不是懒，而是指表业。好，那么由于俱舍论他并没有讲得很明确，所以普光在解读的时候有这两种，第一种是指上品烦恼，第二种是由上品烦恼所生的生于表业。好，那么如果是在元辉的注释书的话，他的诠释是以上品表业，上品的生于表业来做说明。但是其他的古德，比如说神态的注释，他同样是依循的顺证理论，是以上品烦恼，上品烦恼。好，那么所谓的不管是上品表业或者是上品烦恼，就是上品就是指比较更高的或者是更强的，虽然有这样的一种染或者是表业，但是呢由于仍然不能发起无表，所以呢它是没有法前后的，只有俱生的，只有俱生的。好，那么以上就是说明了无记法中的无复无记或者是有复无记色。那么除此之外，接着论文就探讨了善不善的德，那么主要是解释记诵的最后欲色无前起这一句。论文提到，如无记法德有别意，善不善德亦有异耶？那论主回答亦有，那询问真询说云何，是怎么样去辨别呢？论主回答，为欲界系善不善色，得无前起，唯有俱生及后起得。好，那么对于善不善法，那么论主他只将比较特殊的，比较特殊的一种，把它阐发出来，阐明清楚。那其余的呢，就是三种德都有了。比较特别的是指谁呢？是指欲界所系的设法。那欲界所系的设法，欲界所系的身表或语表等等色蕴呢，它可以分成有善跟不善。善跟不善，那他的德是没有前起的，唯有俱生及后起。所谓德无前起，是指说德他升起的时间点不会在欲界系的设法之前，只有在法之后或者是与法同时而已。好，那么相关的解释请参考注脚97。那么注脚栏是在内文是在讲义345页，345页。 请看到注脚栏的第一行，为欲界系善不善的表色或无表色，表色就是指身与表，那无表色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业力啊。因为它是善不善的属性，它是有记故，所以它有法具德以及法后德，那不与心俱，不是与心俱起同时的缘故，所以没有法前德。好，那么在这边呢，普光大师他给我们一个标准，那么如果要有法前德的话，那他的必须是要与心俱起，他是要与心俱起这样的一种法，这样的一种欲界系法，要与心俱起，他的德才会有法前德。那如果法不与心俱起的话，他就不会有法前德。好，那接着就有一段问答，提问者说，初定的善身与表也只有具德或者是法后德，然后为什么颂文跟长行没有提到呢？好，那普光回答说，总而言之，色界的善色它的德不一定。那么如果是出净律的善的表业的话，它是有具德跟后德，但是如果它是随心界的话，它是有三世德。所谓三世德，就是有还有法前德、法具德以及法后德。好，那么随心界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的定供界啦，定供界。好，那当然如果它是无漏的话，它就是所谓的道供界了。定供界跟道供界都是随心界，这在后文也会提到，在俱舍论后文会提到。好，那因此色界的善色它的德是不决定的，不必定只有法具德跟法后德，它也有可能会是有法兼有法前德，所以以不决定故，那略而不论。那欲界的善色，因为它是决定只有法具德跟法后德，所以呢在记诵还有长行就会特别提到，就会特别提到。好，那接着，因知除欲界善不善色及初定善表，于一切不善的四蕴，还有其余一切善的五蕴，那所指的是什么呢？是指有漏善或者是无漏善的四蕴，以及随心的道供界或者是定供界。论文是以随心道定善色蕴，其实就是所谓的定供界跟道供界跟定供界。那以上这些内容都是有法前德、法具德跟法后德这样的三世德，这样的三世德。好，那么这个是依着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对于记诵的欲色无前起，它的相关的解释。好，那么法宝对于这段文除了谈到跟普光有相似点之外，他另外有提到引用了大毗菩萨论的内容，请看到同样注脚栏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的引文第四行，初无漏心即加行善，最初其者，这两种若在未来，他的德也在未来，那如果法在现在，他的德 是在未来或者是现在。那如果法是已经泄灭过去了，它的德就有三种，也就是它的德是有可能是过去式，有可能是现在式，有可能是未来式。那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他的德，初无漏心还有加行善最初起者，他的德也是没有在法之前的，不会在法之前的，只有跟法俱起或者是在法之后。好，那么法宝大师这样的说明是有所依据的，依据就是《大毗婆沙论》卷157，他提到诸未成德无漏五蕴，即未成德有漏的修所善，并未成德闻思所成。那么后面的有漏修所成及闻思所成，就是法宝俱舍论述的加行善。好，那么接着《大毗婆沙论》的论文，他讲说，这以上的三种比最初德。那这句话在法宝的俱舍论述，就是初无漏心，它是最初的，初无漏心，还有加行善最初起者。那法宝是以这样的叙述做说明。好，那大毗婆沙论说，以上的三种无漏的五蕴，还有未成德的三种所成慧，比最初的德落在未来，比法唯有未来的法落在现在，它的德就有未来德或者是现在德。那法落在过去，它的德就有三种德，三世德。好，那么对于从讲义的342页一直到讲义的344页论文呢，我们可以做三大类的整理，将其整理成三大类，如黑板上所展示的。第一大类就是唯有某一类的法，某一属性的法，它唯有具起德，德跟法是同时并生并存的。那么这样的法是指哪些呢？第一种是多分的无复无记法。多分的无复无记法意思就是说，要扣除掉无复无记法中有几种，有五种，它是德不限于只有具起而已。好，那有具起的德，第二大类是有复无记色，有复无记色。那有复无记色，更明确的讲，就是色界出净律修所断惑所发起的生于表业。那么这样的一种色法，这样的一种有复无记色，它的德也是唯于法具起。好，那这是第一大类，唯有具起德。那第二大类，它的德范围比较广，它的德是没有在法前生，没有法前德，只有法后德或者是法的具起德。那这一类的法是指什么呢？以俱舍论来讲，他所提到的是欲界所系的色法，欲界所系的善不善色。那这样的色是包含了表业以及无表业。那如果依着大毗婆沙论的论文，或者是依着法宝的俱舍论述，他又有提到初无漏心，还有加行善最初德，最初起的这样的德，它也是无法前德，只有法后或者是法具德。好，这是第二大类。那第三大类的德，它是由于法具或者是法前法后。那内容上是指天眼通、 天耳通，还有能变化心，以及工巧处未入即硕习者。那么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刚才第一大类、第二大类之外的其余法，那这样的法，它都有三，都有三世德，都有法前、法后以及法具德。好，那么在俱舍论文，它只将比较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情况将其说明清楚，将其阐述。那么事实上在大毗婆沙论，它依着三界系还有无漏法来去做说明，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讲义343页注脚栏星号2大毗婆沙论卷157的地方，我们可以挑内容上几处来做说明。比如说在谈到第一大类欲界所系的法，它分成又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善不善摄，第二种是善不善有复无忌的四蕴，就是扣除掉色蕴，其余的善不善有复无忌的四蕴，以及还有无复无忌中的通果心具身的四蕴，这是第二大类。那第三大类是无复无忌的色蕴，还有意熟身的四蕴，以及未入工巧处多分的四蕴。那第四大类是未入的四蕴。那内容上所提到的四蕴，都是指扣除掉色蕴之外其他的受想行识。那第四大类还有包含除了未入四蕴之外，还有工巧处的四蕴，这两种即串习者，都是在欲界所系的法之下。好，那么在欲界所系的刮胡衣，刮胡衣善不善摄，在内容上，如果善不善摄是在过去的话，它的德就有三种，法前、法具、法后。那如果是在未来的话，它的德唯有未来。如果是在现在的话，那么这样的善不善摄的法，欲界系的善不善摄法，它只有未来的或现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我们论讲义论文344页提到，欲界系善不善摄得无前起，唯有具身及后起，唯有具身及后起。那么俱舍论的这一段论文，或者是偈颂，它就能够说明大毗婆沙论为什么论文会提到欲界的善不善摄，它的过去法有三世德，未来有唯有未来德，现在有二世德。那么因为它是没有法前德的，没有法前的。好，那么刮胡三欲界的无复无忌一切色蕴，意熟身的四蕴，未入工巧处多分的四蕴，它的德只有同时间，只有与法同时间，也就是它唯有具身德。那么相关的有俱舍论的解释是在讲义342页，大毗婆沙论这段论文是可以应用俱舍论多分的无复无忌法的德唯有具起，唯有具起。好，那么刮胡四未入的四蕴，还有工巧处的四蕴，这两种善串习者，它是有三世德的。那么相关俱舍论的论文解释呢，就是讲义342页，若工巧处未入即串习者，得 是有法前、法后以及法去，哦，这样的内容。好，那么有关色界的方面，哦，刮胡意的善五蕴有复无记，还有无复无记中的通果心，哦，因为它的势力强的缘故，加行成的缘故，所以是有三世德。好，那么善的色蕴，哦，它是如善的表无，它如欲界的善不善色，哦，它是没有法前德的，哦，没有法前德，哦，色界的善色蕴，哦，没有法前德。好，那么色界的第三类，哦，一切有复无记、无复无记的色蕴，还有未入以及易熟生的世蕴，它的德只有同时，哦，只有法具德，哦。好，那无色界第一种，它是善的世蕴，或者是有复无记的世蕴，哦，它是有三世德，哦，也就是有法前、法后还有法具。好，那么讲义三十四页注脚栏，无色界的易熟生世蕴，它的德也是只有法具。好，那么除了三界系之外，不系法，哦，就是无漏的五蕴，哦，它因为是势力强，哦，加行所成就的缘故，哦，它的德是各有法前、法具还有法后德，哦，各有这三类，哦。好，那么总而言之，相关的内容，哦，在大毗婆沙论它是以三界系还有不系做区分，哦，那么在世亲的俱舍论它只紧扣着比较特殊，哦，比较需要说明的情况，哦，将其以寄送还有长行来标明清楚，那其余的，哦，没有谈到的，哦，就是都各有法前、法具、法后，哦，这三种，哦，这三类，哦。那么我们在学习这段论文的时候，哦，我们也许结果，哦，严格讲起来，我现在讲也许会让大家比较没信心，哦，但是很诚心的，哦，老实跟大家讲，以结果上来讲，我也没有把它整个背起来记清楚，但是我会去理解什么呢？我会去理解它的原因。哦，比如说无复无记法它的德是什么？唯有聚起。为什么唯有聚起？因为它作用比较微弱，它没办法去把在法之前或法之后的德引起来，哦，所以它只有跟法同时，同时并生并存。但是无复无记法中有比较特殊的五类，这我们需要留意的，哦，那就是所谓的二通，还有能变化心，哦，那还有未入工巧处及串习者。那为什么他们的德会比较特别？因为这五类的法它都是需要什么加工用行，因此它的势力作用是比较强盛，所以它的德想要跟这样的法产生关联性，它的德就是比较有多样性，就是有法具之外还有法前法后，类似这样的一种理由观念，我会把它给把记清楚明确化。那这样的一种原因，我们知道它的理由之后来去判别论文的内容，就会驾轻就熟，就会驾轻就熟。乃至于刚才有提到的要发起生于表业的话，它需要有什么？需要有巡视，再来呢它是有修所断惑所发。那以这样的一种观念，我们就知道谈到所谓的有复无记色，它所指涉的就是唯有色界的出境率才能发起有复无记的生于表业。好，那诸如此类等等，诸如此类等等，在古德的注脚虽然它也帮我们会做说明，那俱舍论的后文不管是分别业品、分别随眠品都会提到，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就先厘清相关的原因，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前后的因果道理之后，来阅读论文就会更为容易上手，不会觉得说它很艰涩了。那最后今天课程最后仍然是要跟大家我们彼此互相勉励的，就是如刚才上一节课有提到的，就是有部或者是俱舍论它本身的一种性质，就是所谓的比较繁琐。那么原因就是因为部派的阿毗达摩论师多方面多半都是要去厘清法相，所谓的厘清法相就是要将所有的有为无为法它的属性辨明得很清楚，辨明得很清楚，那这样才能够去认知到世间的万事万物。所谓认知到世间万事万物，也就是说包含了对于世间法的理解，还有对于修道的掌握，这个都要很清楚。在这一方面你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模棱两可，不然你自己跑错了修错了，或者在阐述法相方面是有过失的，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在论文上，不管是大毗婆沙论、俱舍论、顺证理论，这些有部一系的这种论述，它在法相上的叙述，尤其是我们现在读到的诸门分别，会让我们一个头两个大，会觉得很辛苦。然而是有他们的时空的背景因缘，基于当时必须要将一切法的法相厘清，那么对于世间还有乃至于修道出世间等等，才能够更明确的去掌握。在我们现代学习的时候，尤其是基于大乘学者，虽然在大智度论啊、十住毗婆沙，在少数的论文也会有类似这样的诸门分别的内容，但是大多数的大乘经论也许很难看到了，可能大乘唯识的论述也会有一点，但是多半呢都比较少看到这么繁琐的法相分别。但是这样的一种阅读其实可以帮我们去厘清很多基本的观念，也可以加强我们在检择思维方面的能力，是有助于我们修学的。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那么在下一个段落呢，我们就会接着进入探讨有关非德的属性。好，那最后回向，请合掌。